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2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泰勒森已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谴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美国的智囊机构建议新政府将亚太防御放在首位，美国学者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建议川普怎样去应付美中关系的挑战，有人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会有极大风险，但亦有人认为美中关系需要重新调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1 billion.
曾经担任过乔治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韦德宁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仲需要睇到唔单止系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嘅共识亦发生紧改变。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嘅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晚上在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几个钟头之后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
You bring the unique skills and deep, deep insights, and I've gotten to see it firsthand, into foreign diplomacy. Our nation needs.
川普说，蒂勒森为美国的外交事业带来了他独特的技能和深刻的见解，这是他亲眼所见。美国需要在这个经常面临困境，而且现在正陷入暴力与战争泥沼的世界当中，营造稳定与安全。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见证下，副总统彭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持了蒂勒森的宣誓仪式。只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一名无党派议员与团结一致的共和党党团一起支持蒂勒森，他的任命最终以56-43的投票结果获得确认。两党参议员过去两个几个星期一直在度认真考虑这位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将商业的利益放在一边，而且是担任一名合格的国务卿的问题。而另一方面，面对民主党顽强而且史无前例的拖延战术，共和党亦都通过前所未有的举措与之回应，星期三确认了三个内阁成员的任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星期三在只有共和党人的支持下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人选。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星期三公布一份评估的报告，告诫新政府警惕中国崛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保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在亚太地区采取前进防御的战略。这份名为《重塑前线：美国防御战略与中国的崛起》的报告当中表示，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里面，重大的力量变化正在上演，中国崛起为地缘政治带来挑战，而美国和盟友如何应对将对亚太和全球战略平衡是产生重大的影响。报告指出，在欧洲、中东和东亚这三个重要的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地区，新政府应当将东亚放在首位。这个不单只是因为那里正在演变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更加因为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华盛顿仍然需要依靠区域伙伴的说明来到制衡一个更加有野心的中国。报告当中着墨分析中国不断崛起的军事能力，并且强调美国需要积极对任何可能的敌意行为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其中指出，北京目前正在提升他们的核武库，改善常规部队的装备，加强民兵组织，并且挑战现行的区域内的力量平衡。报告表示，美国应当维持目前在亚太地区采取的前进防御战略，特别是要建立陆基导弹部队，这样一来就可以为中国设置美国面对的作战的难度，二来可以向美国的区域盟友发出清楚的信号，表明美国不会撤离这个地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注重国家安全、国防计划和支出的研究。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谴责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并且表示这个威胁到德克兰在2015年与美国以及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定。退役将军弗林是谴责伊朗的导弹发射，说这个只是伊朗在过去六个月威胁美国和区域盟友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最新的一宗。他说伊朗领导人现在之所以这么大胆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核协议薄弱和无效，而且参与协议的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束缚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成员对德克兰的态度不够坚强。他说奥巴马政府没有对德克兰的恶意举动作出充分的反应，这些举动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弗林说川普政府谴责伊朗的这种行动，这个破坏了中东和以外地区的安全、繁荣和稳定，威胁到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和他对也门的胡塞反叛分子的支持是挑衅性的，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且威胁到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官员说美国将会适当地作出反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有关官员只表示有多种选项，但是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导弹发射和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是与伊朗核协议分开的，白宫没有指责伊朗违反核协议。伊朗星期三证实了在星期日进行的导弹发射，但声称这个并没有违反六个世界大国和德克兰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联合国安理会在核协定达成后通过的第2231号决议呼吁伊朗不采取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但是没有具体禁止这种活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就汇率的问题抨击日本的言论，引起东京高层的不安。星期三，几名日本高级官员纷纷出面为日本的汇率政策辩护，驳斥川普的讲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国会回答问题的时候说，日本没有为了推动出口而刻意贬值日元。日本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治亦都对媒体说，汇率是由市场决定，没有被操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的前情报官员说应该要阻止中俄两国破坏国际秩序。我们会报道美国学者建议川普总统如何应对美中关系的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一宗政策风波未平，专家说台海风暴正在酝酿当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前，在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湾议题引发的风波，近日因为川普政府的内阁人选以及政策争议已经不再是媒体报道的焦点。不过关注台湾海峡情势的观察人士说，有可能引发台海危机的元素仍然有起作用的，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当中，不可以不注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业咨询公司维基战略地缘政治分析师尼尔汤普森星期三在外交家网站发表文章说，川普上任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引发很多争议，虽然一时间转移了原先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辩论焦点，不过不容忽视的是能够使已经被冷冻一段时间的台海危机再度爆发的因素正在不断发酵起作用。汤普森说，北京已经发出清楚的信号，表示在任何民进党领导人任内，台海两岸关系都会困难重重。如今对中国立场强硬的川普成为美国总统，他和他的顾问对中国的言论更为好战。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主要挑战或者不在北京，而是在华盛顿。汤普森指出，中国传统上喜欢测试美国新总统，因此川普上任后，台湾亦都成为中国挑衅美国新总统最明显的目标。台海情势的发展可以预期步调将会加快， 蔡英文在歡迎美國包括軍事援助的更多支持時，亦都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那個就是川普的政策不一定會延續到他的繼任者。前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官員，目前是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的卜大連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台灣的武力脅迫正好為美國加強與台灣的防衛關係提供了最佳理由。由此台灣可以在台海緊急升空更多戰機，台灣可以有更多的情報偵察和搜集能力來探知中國的軍事能力與軍事設施的位置，而美國亦可以因此獲益。所以中國現在的作為反而為美國加強與台灣的防衛關係提供了很好的理由。擔任川普過渡團隊顧問的白邦瑞1月12日在國家利益網站上發表文章說，川普有辦法面對中國而不退縮，卻不至於觸發戰爭。著有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的白邦瑞說，在美國政權交接時，中國來美國訪問的代表團通過中國官媒不斷發出信號，要川普政府不要挑釁中國，避免傷害習近平當選連任主席的前景。他相信當國務卿蒂勒森在他的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表示沒有聽過要改變一個中國政策後，北京應該已經鬆了一口氣。對於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的問題，白邦瑞說，沒有任何議題比川普對一中政策的質疑及未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受到中國媒體更多關注，尤其是美國是否放棄長期以來一個中國政策立場，這個是中國第一大恐懼。不過白邦瑞表示，川普認為沒有理由受一中政策約束的說法是正確的，這個是因為美中之間的一系列公佈是沒有法律約束力。不過川普並沒有直接反對長期以來對台灣的理解。他說，川普在福克斯電視專訪中關於不知道為何要受一中政策束縛，除非美國可以與中國交易，包括貿易的說法，在中國眼中看來其實已創造了一個談判籌碼。中國也都知道川普基本上是對的，知道美國從來沒有將台灣讓給中國。因此當蒂勒森表示沒有計劃要改變一個中國政策時，那個是已經非常接近川普總統本人做出的保證，而中國也都知道這個保證只能夠由每一位新總統提出。由於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亦都是中國一大焦慮的來源，但白邦瑞說，台灣想要採購美國的 F-35 戰機，只要川普不批准，這樣就算是幫了中國一個大忙。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學者在華盛頓一個研討會上建議川普如何去應對美中關係的挑戰，有人認為挑戰一個中國政策會有極大的風險，但亦有專家認為美中關係需要重新調整。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說，在川普上任之後，美中關係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之下，一名前白宮高級官員說，中國需要在經濟和北韓問題上迅速採取行動，以避免美中關係走向對抗。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就認為美中關係的確需要重新校準，但是挑戰所謂一個中國的政策無異於玩火。他還告戒川普政府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要小心，因為中國仍然有能力作出意外的舉動，包括採取意外的軍事行動。很多中國人曾經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表示歡迎，但他們當中現在有很多人就感到後悔。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藍普頓在美國大選的前後都去過中國。他日前在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的一個有關美中關係的研討會上說，從川普當選到目前的執政，中國人迅速經歷了買家悔悟的四個階段。一開始中國對川普的當選感到坦然，甚至是歡迎，認為可以跟他這類的商人交往。川普的孤立主義傾向會為中國提供了戰略的機遇。跟住川普打破了外交慣例，跟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並且並沒有改對中國的嚴詞批評，引起了他們的擔憂。 咁呢种担忧随住川普任命对华嘅鹰派人物出任要职而上升到高度焦虑。好快，呢一种高度焦虑咧，就因为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客咧，而演变成日益加剧嘅恐惧感。曾经担任过乔治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韦德宁认为，在美中两国1979年建交之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似的立场，而川普是美国37年来对华外交政策当中的断裂，中国需要接受这个事实。他又认为中国还需要看到不单是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的共识亦发生了改变。目前担任紧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话，美中关系当中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尤其是经贸领域，中国方面并没有对美国对等地开放市场。他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we're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0 million.
韦德宁话，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去年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了510亿美元，但是中国并没有对美国同样开放市场，所以美国人觉得而家是重新校准这个关系的时候。韦德宁认为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尤其是需要考虑如何去推动经济改革，但他担心的就是中国步调和美国步调并不符合。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e something soon, and Xi Jinping wants to wait.
韦德宁说，川普政府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行动，而习近平就希望要等到19大党代表大会之后。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动作需要快。除了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之外，韦德宁认为美中关系当中的另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就是北韩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和回旋的余地。他认为美中两军的关系或者需要调整，因为中国军队正在走向全球，所以更加有可能和美军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被认为是资华派的美国学者兰普顿教授就承认，除了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对等之外，美中两国在很多其他领域亦存在不对等的情况，所以需要重新校准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他对于川普企图用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讨价还价就提出了警告。
They tweaking China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what China call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蓝普顿说，在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是中国所称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去刺激中国，用一个50年代的套话来讲就是一个玩火。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就是这么重要，因为中国会就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进行谈判。很坦率来讲，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幻想。蓝普顿认为北京任何时候都不会就这个原则问题讨价还价，尤其不会在北京召开19大党代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就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更加没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示弱。蓝普顿又认为台湾并不希望成为华盛顿和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如果美国挑战一个中国政策的话，台湾将会承受北京的报复措施带来的后果。他说现在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了，例如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人数大量减少，以及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等等。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有关川普和俄罗斯关系所引发的注意正在转移公众对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危险的问题的注意力，即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正在走向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方向，这个冲突甚至有可能导致军事层面的冲突。蓝普顿教授亦担心，如果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可能会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
And if you think of 1950 and the Korean War,
蓝普顿话，如果你想一想1950年的寒战、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当中国人动武的时候咧，佢对于嗰啲动武对象嚟讲，都系一个意外。佢认为中国仍然能够俾外界一个意外，所以要格外小心。从目前来看，美中两国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就是南中国海。川普提名的美国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有关不准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这个讲法似乎是发出这个威胁，即是美国要封锁中国一直在这里建设的军事设施的这些岛屿。用金融时报的话来讲，这个就是现代版的古巴导弹危机搭建了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过去几年来部分国家企图破坏国际安全秩序，但美国并没有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不过他们认为美国仍然有能力扭转这个趋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日就全球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到会作证的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和小布殊政府中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代理局长的约翰·麦克劳林，以及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彼得·雷乌斯。彼得·雷乌斯表示，美国不能够视国际秩序会理所当然地继续下去，但是当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在至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领域扩张影响力，并试图动摇国际安全秩序时，美国没有果断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他说，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受益最多，在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推进现代化，并且在周边地区不断扩张，这个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麦克劳林说，中国试图主导亚洲，但美国反应不坚定，甚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美国的亚洲盟国因此担心自己会被拉进中国的轨道。麦克劳林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毫无辩护余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保卫地区安全秩序，今后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两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说，美国仍然有机会保住领导地位，维护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安全秩序。彼得·雷乌斯说，美国享有世界最强的经济和创新能力，美国的政治开放将继续吸引全球各地的精英来到这里创业，美国在世界各地享有无以伦比的同盟关系。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启程前往南韩和日本访问。麦克劳林说，这个表明美国会致力和盟国一起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当年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7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长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在1942年的2月1日从美国纽约一间小的录音室播送到德国。今天美国之音通过全世界2500间电视和广播联播机构播出新闻等等的节目。而同时，美国之音亦正在在移动平台播放节目，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和观众以及听众互动。下面我们就一起简要回顾美国之音过去75年的历程。
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7个多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长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于1942年2月1日从美国纽约的一间小播音室播送到德国。节目以美国的爱国歌曲《共和国战歌》开始，播音员威廉·哈兰·哈尔在广播中宣布，我们为你带来来自美国的声音，从今日开始，我们将每日为你播送有关美国和这场战争的消息，消息可能有好有坏，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知事实。这一段节目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向世界播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之音以40种语言向世界广播，节目包括音乐、新闻以及评论。自从那阵时以来，美国之音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媒体国际广播机构，以47种语言广播，电视以及移动媒体等平台上播出。 播音员哈尔在美国之音首次广播节目中的话，为美国之音未来的节目设立标准。1976年以来，哈尔的那段话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里面，宪章以法律的形式要求美国之音作为一个持续可靠权威新闻来源。更重要的是，宪章还规定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本莱特说，自从首次开始播出有关世界各地的客观新闻和消息已经有75年，他认为当前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多年来，美国之音在世界各地的记者和通讯员出现在很多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世界的重大事件。1989年，美国之音驻东欧通讯员乔利恩·内格勒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示威以及该国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消息。同年稍后，美国之音增加驻北京的记者人数和节目时间，报道在地球另一端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学生领导的运动。时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培森因报道这个事件被中国当局驱逐。今日美国之音通过全世界2500家电视与广播联播机构播出新闻等节目，而同时美国之音亦在移动平台播放节目，并且通过社交媒体与观众、听众互动。2016年，美国之音各种平台的受众在全球范围平均每星期有2亿3600多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一个昔日的电视明星，美国总统川普知道怎样为自己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增添一些轰动的效应。他选择在全国电视的黄金时间里面公布这个消息，川普亦成功地将这个提名保密到最后一刻。下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蔡莱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家人、共和党议员、副总统彭斯和记者都聚集在白宫东厅见证川普总统宣布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
Today I am keeping another promis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y nominating Judge Neil Gorsuch。
美国总统川普说，今日他要兑现他对美国人民作出的另外一个承诺，就是提名尼尔·戈萨奇法官。川普说，千百万美国人都知道，当他们投票的时候，美国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就是他们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川普说，他挑选的戈萨奇法官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是巡回上诉法院的保守派法官。他今年49岁。川普又说，他明白这个提名的长远意义。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after the defense of our nation,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ke is the appointment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depending on their age, a justice.
川普说，他总是觉得除了保卫美国这个国家之外，美国总统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他们的年纪来说，一位大法官可以做上50年，他们的裁决能够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事实上是可以永久的。郭十奇对这个提名作出了礼貌的回应。
Standing here in a house of history and acutely aware of my own imperfections, I pledge that if I am confirmed, I will do all my powers permit to be a faithful servan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郭十奇说，他在这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房间里面，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发誓，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他将会尽他的全部的力量，忠实地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务。戈萨奇是总统提名填补最高法院因为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2月突然意外去世而留下的空缺。共和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面立即表示赞扬，而一些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前总统奥巴马在斯卡利亚去世之后立即提名加兰德法官填补这个位置，但参议院的共和党籍议员拒绝就这个提名进行讨论和表决。他们说，该个时候距离下一次大选时间太近，拒绝考虑加兰德令到很多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感到愤怒。而在星期二晚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最高法院前面集会，表达他们对川普这个任命的反对的立场。
It is a very dangerous and extreme nomination. He puts politics ahead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e puts the powerful and the wealthy and corporations ahead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e need someone who is fair, open-minded, and independent on the Supreme Court.
提名非常危险同极端。川普将政治放喺美国人民之上，佢将权力、财富同公司放喺美国人民之上。美国人民需要能够坐到最高法院嘅位置上面嘅人，必须具有公平、开放同独立嘅胸襟。戈萨奇可能会喺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面临民主党籍参议员长达数月嘅质询，佢哋要了解戈萨奇喺一系列问题上面嘅观点，譬如堕胎、川普对难民以及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嘅国家嘅公民颁布嘅旅行限制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蔡内白宫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美国国防部长开启亚洲之行，承诺强化美韩关系。川普同澳大利亚总理通电话，承诺履行难民安置协议。南韩暂停向当地的孔子学院中国籍教师签发工作签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四话，美国致力于加强同南韩嘅关系，以帮助该国应对嚟自北韩嘅挑衅。马蒂斯话，而家美国必须要应对南韩与美国面临威胁嘅现实，美国愿意同南韩肩并肩咁共同面对呢一种威胁。在马蒂斯作为美国国防部长嘅首次海外之旅开始嘅时候，佢喺南韩代总统、总理王教安嘅陪同之下发表讲话。王教安说他期待两国就美韩同盟以及应对北韩核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在到达南韩前，马蒂斯向随行记者透露他此行同南韩方面开展对话的一个议题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韩两国希望今年在南韩部署这个系统，虽然中国对此表示反对。马蒂斯说，如果不是为了应对北韩的挑衅行为，美国就不需要在那里部署萨德。除了北韩之外，没有任何国家需要担心萨德是否从事某种进攻的行为。马蒂斯还将会到访日本。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四说，美国总统川普将执行一项重新安置一批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协议。之前有报道说，两国领导人之间在电话当中发生争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说，他看过那个报道，他不想评论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只是想说，在对话期间，正如大家所知，亦都正如川普总统的发言人和白宫所确认的这样，川普总统向他保证他会继续履行他们和奥巴马政府就难民安置问题达成的协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对特恩布林说，这个是史上最差最差的协议。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继续批评这个安排，说他将会研究一下这个他所说的愚蠢的交易。川普总统已经发布政令暂停接受难民入境美国，但这项行政的命令有一项条款规定，当接受当事人入境属于美国履行早已存在的国际协议时，可有例外。白宫话，呢批大约1200名嘅难民必须通过非常严格嘅审查之后，先至获准入境美国。呢啲人大部分嚟自阿富汗、伊拉克同埋伊朗。据南韩媒体星期三报道，南韩暂停向当地嘅孔子学院中国教师签发同埋续发签证。韩联社报道话，呢项措施系自从去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南韩全国是有20多家的孔子学院，其中很多是和大学合作开设课程。法新社从南韩安东国立大学的一名官员处是证实了这个消息。有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法新社说，从去年年底开始，该间大学孔子学院所有新教师的医仪的签证都被拒签。一些猜测认为，首尔此举是因为萨德争议。首尔计划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导致中韩两国关系紧张。不过韩联社的报道引述南韩司法部的话讲，暂停签发签证只是在依规矩行。司法部说，最近发现孔子学院的中方的教师没有完全符合签证的申请要求，也就是签证持有者必须受雇于南韩的雇主，而不是中国的机构。安东大学的那名的官员对法新社说，孔子学院的做法在过去多年来都是得到容忍。南韩司法部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韩联社说，政府此举除了是按照移民法律签发签证之外，没有其他的动机。他说，正在和相关的机构讨论，并且准备提供支持，以便让和孔子学院有关的业务是能够顺利地运行。 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部兴办，在世界各地提供汉语和文化教学的服务，曾经被中共领导人称为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份报告，指从中国流入的大量芬太尼是严重的问题。报告说，这种廉价人工合成类的鸦片物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近年来致命的毒品危机。报告建议美国加强监管，并且从中国合作，促请他们改善化学品出口的管理和监管。这份报告说，从中国流入的化学品加重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导致美国过去几年来鸦片类毒品滥用、死亡和上瘾的比例是显著增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00至12:00，我们有一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美国在多文化背景的儿童在美国的学习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中国方面加强统战，有可能会向台湾人授予国民待遇。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究竟会不会改变法庭的走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宣布提名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尼尔·沃萨奇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故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并且等待国会参议院的确认。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任命任何一名联邦大法官都将会和其他大法官一起作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律专家就认为，这项任命现阶段不会使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的转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他的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这个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轮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三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三个人都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是他的保守派背景亦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布殊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轮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尼尔·戈萨奇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布殊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是从他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 1995年，年轻的哥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哥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汉森说哥萨奇是当年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日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得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同哥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件，他讲到哥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怎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菲利普斯说哥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爱波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爱波斯坦话，佢哋发现哥萨奇嘅立场更加保守一啲，而且会与佢要接替嘅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喺思想意识方面，佢会同斯卡利亚有啲相似。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和政策主任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重大改变。他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塞维利诺说这项提名只是给一名与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很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且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者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这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个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格尔伯格说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者是妇女的生育权或者私隐权等，由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实施至关重要。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加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哥萨奇提名的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个提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海峡两岸关系从去年520以来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国以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他们坚持的两岸关系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原则作为理由，拒绝与蔡英文政府沟通和联络。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研究出台给予台湾人所谓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以此去拉拢台湾的民心和民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在旧历新年前夕，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余正声在讲话之中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雄教授对中评社话，在延续2016年基调的基础上面，这次对台工作会议有两点新意。第一，就是强调了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第二，就是提出了研究出台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他又说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譬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个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研究出台便利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他又说大陆会单边出台一些类似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促进两岸民众在大陆的融合发展。台湾智库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说，中国言意出台一些对台湾人民比较优惠的措施并不意外，大陆方面给台湾人民国民待遇或者出台对台湾人民友善或者是好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好的法律或者规则，都是一件好事。
不管丹东青或者是前的卡斯台胞证到现在的国民待遇，我想基本上是对于台湾人民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么从事
谭耀南说，无论是这个之前大陆推出的三中一清卡式台胞证，到现在的国民待遇，基本上是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商务、就学、求学、探亲、旅游等各方面作出善意，亦都直指来到吸引台湾民众对大陆人民乃至于对大陆政权的好感。自从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20号上台之后，中国中断了和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的联系。中国指责蔡英文政府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的停摆。中国表示，只有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不断推出志在笼络台湾民众民心民意的惠台政策，以此建设他们所说的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从下而上施压民进党政府返回到接受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九二共识。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台湾的民意是否对蔡英文政府产生压力，就是要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会不会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啊的两岸政策产生一种压力，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蔡英文政策。
谭耀南说，至于这个对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产生一种压力，可能还是要返回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政策的处理上面是否被目前的台湾的普遍民意所接受，是否背离了两岸的和平相处，不擦枪走火，并无意外这样的宣示。谭耀南又认为，蔡英文政府坚持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基础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大陆方面的解读很到位，但他们能不能够接受，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稳定，不擦枪走火，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某个程度上是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客观意愿根据不同形势的调整，取决于两岸领导人的智慧。谭耀南又指出，川普上台之后的未来美中关系将会直接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走向。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雄教授话：喺中共今年较后时召开嘅十九大之前，两岸关系需要一段维稳期，但系变动系好可能会发生。中国将会根据形势嘅变化，相应调整对台工作。佢又话：如果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台工作嘅方针同政策相应可能出现剧烈嘅调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关美国庇护城市的辩论仍然在继续。地方政府是否要遵守联邦法律查询居民的国籍呢？川普总统下达的总统行政令撤销对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的拨款。在全美国各地，即使是年龄幼小的学生亦受到这场辩论的影响。在加州的优拉维斯塔这类的边境城镇，将美国和墨西哥都当成自己屋企的儿童呢，并不少见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加州的报道。
美墨边境以北15公里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小学学区，这个亦是加州最多元化的学区之一，有 35% 的学生学习英语，学区内几乎一半的学校采用了双语教学。优拉维斯塔小学学区校监弗朗西斯科埃斯科贝多话
：We see Spanish as an asset, not a liability, so we use that rich.
埃斯科贝多话：佢哋认为西班牙语系资产，唔系负担，所以佢哋利用佢带嚟嘅丰富性喺呢个基础上加以发展。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针对无证移民家庭嘅反移民言论，促使加州学校采取行动。埃斯科贝多给家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保证说他们的小学是安全区，无论公民身份如何。不过在优拉维斯塔，课室并不仅仅是庇护所，他还是小孩子庆祝多语言多文化精神财富的地方。优拉维斯塔小学学区语言与教学执行主任艾玛桑切斯说，
Our students come and go from both countries, and so we want to empower and build our teachers.
桑切斯话：佢哋嘅学生来往于两国之间，所以佢哋希望培养同发展佢哋嘅教师嘅能力，用两种语言嚟扶持细路仔。六年级学生瓦莱利亚最初嚟自墨西哥蒂华纳，佢觉得自己能够讲两种语言，定期来往于边界两边，呢个系理想嘅生活。
It's mainly just going back and forth, visiting my dad and coming back to my mom, then going to school.
瓦莱利亚话：主要系来来去去，去睇下爸爸，再翻嚟妈妈呢一边，然后翻学。其他人话双语好重要，呢个使佢哋既能够同同学交流，亦能够同大家庭里边嘅亲人沟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加州优拉维斯塔发嚟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伊拉克摩苏尔战乱殃及到坟场，伊斯兰国控制嘅西部不断向东部发炮，导致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东部居民话，佢哋只好将两至三具尸体下葬到同一个坟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喺摩苏尔嘅报道。
巴萨姆在俯瞰摩苏尔东部的山坡顶上的一处公墓工作。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夜间会将一车车的囚犯带到这里。他们食烟、衣服着错或者做任何伊斯兰国禁止做的事，都会被强迫来这里定位墓碑。激进分子对当地人说，那些标有亲人名字的墓碑违反伊斯兰教义。摩苏尔城东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与伊斯兰国不同，伊拉克军队目前已经完全控制东部。巴萨姆就住在墓地边，他看到过一些居民冒着被伊斯兰国分子发现的危险，偷偷返回墓地修理残碑。星期日，敲控师奥马尔在掩埋了一位女性长辈亲属之后说，他有个朋友因为在街头吵架时用粗口讲了诅咒的话，就被他们斩头。一些小事都会使你没命。其他居民说，现在伊斯兰国分子被赶走，他们打算修复被整断的墓碑，然后过去两年半来死亡的人太多，找到坟墓已经不容易。在伊斯兰国之前，这里是一块很细小的本地人的墓地。巴萨姆说，如今是大墓地，摩苏尔这一处以及其他的墓地都已经尸满为患。当地居民、社会学教师塔哈加尼姆说，
两具尸体会上下相叠一起入土，或者两三具尸体共用一个坟墓。加尼姆在一处小市场外卖鸡蛋、汽水和香烟，他解释说他们当时被困在这里，没办法去伊拉克控制区，所以只能将他们所有的死者埋在这里。伊斯兰国会因各种罪名杀人，包括曾经是伊拉克军警、有婚外情、打手机等等。犯有这些所谓罪行的人的尸体几乎全部下落不明。巴萨姆说他们杀人的时候从来不被人埋葬他们，尸体经常会被示众，而且有字条描述他罪行，以此来警告公众。据信这些死者的遗体被放入垃圾桶，如今深埋在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西部的大型垃圾场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麦多克从摩苏尔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打网球，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e in 以及 top dog。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日唔打网球啦，我要温习功课。我哋系里边新设咗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嘅学生先至可以攞到噶。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in.
Shoe-in? 你系话我只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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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 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 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唔记得啊？你揾工嗰阵时去面试好紧张，但系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啦 ，Larry， 唔好咁谦虚啦。诶，话又讲翻嚟啦。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 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蛤？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厉害的人？
Exactly. For instance,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的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的人。他不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的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啫。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即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才不是网球的 top dog, 我不是打赢过你很多次吗？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Come on, let's go play.
对不住啊 Larry, 这个奖学金的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的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的，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e in, 意思就是指绝对的赢家，另一个就是 top dog, 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厉害的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